他的镜头是对着我吗？
哎、欸、哎，他刚刚是有拍照啊！
我的照片好像被传出去了、欸。
一个快门的瞬间，成千上万偷来的脸，偷拍，偷走了什么？你的镜头，我的痛。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市社会局制作的节目《你的镜头，我的痛》，偷拍偷走了什么？我是主持人李佩文。根据2022年，也就是今年的夏天，卫福部发布的一个数字，最近五年的性骚扰申诉的案件逐年攀升，性骚扰的样态绝大部分是以肢体骚扰为大宗，大概是占了51%，其次是传送色情图片或是偷窥偷拍，大概是占了26%。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定义一下偷拍是什么意思。其实偷拍大概可以分成两个类型，第一个是窥视型的偷拍，也就是在公共场所但是是在私密的空间，像是公厕啊这些地方进行偷拍。那第二个是因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所以也有可能会出现的偷拍是走在路上大拉拉的，你看到有人可能让你觉得赏心悦目或者是觉得有趣，你就偷偷的拍摄下这个图片。那这两种偷拍的形式的共同点其实都是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所进行的行为。本集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集，我们想要从社会文化面来谈一谈。我猜想大家应该会很想知道为什么偷拍事件会越来越多。在我们现在这个数位的时代，人手一机究竟怎么样改变我们使用3C 产品的习惯，尤其是拍照的习惯？社会结构跟性别文化又对于这样子的案件的发生有哪一些影响呢？我们这一集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政大新闻系的副教授方念轩。方念轩老师他同时也是数位性别暴力防治组织，名称叫做数位女力联盟的成员，他也曾经担任过行政院性别平等委员会的委员。我们欢迎念轩。
佩文好，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这个话题。
谢谢念轩。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想要从你过去的研究跟观察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这几年来国内外偷拍事件其实都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就您的观察，您的想法是？
好，就在最近12月15号那一天，在 Dcard 上有贴文，那之后在社群媒体我的脸书同温层里面大家分享在谈这个事情，后来媒体上也有报道。简单来讲就是屏东某大学那一天是世足赛，大家看得热烈晚间，但是那个大学里面发现有一间男生的厕所门缝底下有两双脚，所以在 Dcard 上的贴文就出现了极品四脚兽出现这样的字眼。不单是文字，而且有人拍摄影片上传，门没有开，但是在厕所的门外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男同学鼓噪，有人喊着要让他大型社会死亡，就是所谓社死，把这个人逼出来。好，所以哗然喧扰。那后来解围之道是学校的老师教官来吧，把学生驱散驱离，最后把厕所里面的两位不知名的同学带走，看起来事情就落幕了。但是回答佩文刚才提的问题，为什么偷拍事件越来越多，在近期很多朋友都很痛心的社会报道里面，厕所关上的门里面不管是谁在做什么事，他到底为什么让大学的学生会觉得可以群聚喧嚷叫嚷了叫他出来，而且以遂行社会正义的方式认为这两个人必须出来面对大众，让他社会性死亡。我想用这件事情来说明，就是当前有手机可以拍，有机会可以拍，就无所谓偷。好，所以到处取材，随机可拍。所以当我们谈偷拍事件越来越多，我真的很怀疑大家是不是真的还承认有偷这一回事。因为在大众媒体上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标题跟内文可能也揶揄的多，惊恐的多，就是沿着四脚兽这样的概念。那又或者我们在媒体上常常会看到人情趣味的新闻，但是标题出现活春宫，就是不管是中国的、美国的、欧洲的、国外的或台湾的，如果我们只要发现有人 在大家四目所及的地方，不管是阳台，不管是公园，不管是哪里，我们认为地方是开放的，对方好像在性交，欸，那活该你跑到我镜头前。所以一拍再拍，有网友涉入，有网络的媒体把它放到平面，放到这一个影音上面，好，公者自取，那大家就来揶揄，也没有人认为它是暴力，因为重点是，嘿，你跑到公共场合性交。好，所以我要讲的是，在我们谈偷以前，不单是个人，我们的社会大众的媒体，旁观的群众，在现场鼓噪，每个人都掏出手机，好像演唱会一般，在这样作为的人，其实他坐实了，只要有手机，有机会可拍，有机可拍，无所谓偷。我觉得这个是偷拍事件越来越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刚才念轩说的，就是感觉上大家已经把拍影片、拍照，然后把它上传，就是放到一个网络平台或是任何地方让大家看这件事情。偷拍已经不是偷，它好像是一种日常。所以我下一个问题要请教念轩的，就是说偷窥型的这种偷拍其实应该不只是一种满足单纯的好奇心，嗯，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对于权力掌控的那种满足，嗯，那您之前也曾经说过，哦，我这里引用您的话，就是说犯罪者的娱乐已经不再只是要看肉体，而是要有控制权，这是您之前说过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就你说过的这一段话来跟我们稍微说一说，你觉得偷拍者跟被偷拍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嗯，好，像刚才我们说，如果随处可拍，放上脸书，放上 IG， 拼命赚赞，赚点阅，那赚赞赚点阅已经变成当代我们跟别人所可能有的一种甚至是唯一的关系，只要你喜欢按赞，那我跟你有了连结，所以我贩卖的是一个不知情的人他的影片没关系，因为我跟我在乎的或我不认识的连友有了关系。但是像你刚才提问到这个，就是说他可能其实不是要赚更多的赞，但是他如果涉猎，像猎人一样拿着长枪拿着大炮拍到别人的身体，那究竟是贪恋肉体还是如何？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就是我镜头底下的一块肉，那个权力，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之前可能说过不只是要看肉体，是要有控制权。但是我想单纯谈一下被偷拍者，看起来他其实是被偷走了，拿走了一片关于他身体的影像，可是更重要的，我觉得在访谈或者了解的过程，是他的嘴巴被封起来，他的声音也同时被拿走。因为我们去想想，在我们的社会上，被偷拍者他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我指导的学生赖宇安，他毕业的论文里面访问在公厕、在旅馆，性交的过程被偷拍的男性，如果今天是在公共场合被偷拍，他可能一手提着裤子，发现匆匆忙忙，没自己绊倒自己就跑出来。但是在他向社监或者是向教官向其他人说明的时候，他得到的反应常常是，啊，他为什么要看你，仿佛你应该知道答案，你要给个说法。要不然就是有人会对男性说，你没把他抓住吗？言下之意是，你都看到人了，作为一个有阳刚气概的男子，你为什么不能只手擒狼？好，那如果是女生拍拍，可怜倒霉，你碰到这件事情过了以后，过了吧，好，因为可能被偷拍的也不是你一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外，对于被偷拍的人，他常常被偷走的不单是跟他身体有关的影像，其实还有他的声音，他无话可说，这个社会没有给他找到一个说法，可是又不断的逼问他说法，如果你还难过的话。所以我觉得单是从这一点，一个人不能够言宣说明自己我当下的感受，所以还不单是被拍的当下，我觉得那个往后其实也会改变他对于他所身处环境他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好，跟他理应享有跟其他人一样享有在私密空间里面得以自在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这个权利除了是偷拍的人把他抓走，还有我们整个社会怎么看待，你有什么话可以说。好，过去在香港的研究里面说，他们一年大概有300起被偷拍的事件，那在几年前件数增加，但是其中有70%的被偷拍的受害者是没有报案的，可能不知情，是警方先查获那个档案里面有影像，也有可能 我报案以后，我处处都是需要给一个说法，但是我说了以后，对方能理解吗？我们的社会要不就是拍拍你倒霉了，要不就是指指你，你怎么没把他抓住，
或是为什么你没有保护到自己，为什么要到那些公开的场合。
对，
念轩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讲到被害者他的声音被剥夺了，很多时候被害者甚至连自己被偷拍可能都不知道。
对啊，
有多少，
不晓得，
对，有多少被害者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被偷拍，这是一点。那第二点是有一些被偷拍的这些受害者在被偷拍的那个当下其实是非常惊吓，所以那个被偷拍当下我们到底可以呼喊什么声音，我是说的是非常直接的，就是发生这件事情可以呼喊什么来求救，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都非常困难。
真的耶， 这真的是一个，
我要喊抓贼吗？
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想过，我小时候可以这样说吗？青少年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成长过程里面听到过一个这样的说法，觉得好不可思议哦。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在街上被骚扰，或者有人跟踪或是什么，大人或者当时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你不要喊救命哦，你要喊失火了。各位听众不要学，但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喊失火，左邻右舍旁边的路人会觉得，哎，我的安全也被威胁了，在哪在哪。但是你喊救人或者有人骚扰我，那你家的事，或者有人就赶快把门窗紧闭，不要管他人闲事。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对于公共安全，有人纵火失火，这个当然涉及公安危险，但是当我们知道在大家都可进入的厕所里面有一个人被偷窥，他难道不涉及公共安全吗？还是你心里会觉得，他倒霉我小心，或者他不知道做了什么，这种跟性别暴力偷拍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不会惹祸上身。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我们要努力维持人人都可以自在如厕，自在走在阳光下，不必被大炮一样的猎人摄取当猎物，我们对这件事情不觉得它跟公安有关。我们常常在媒体上分享的是美照，然后不费吹灰之力看到的美人美物，那这些远远超过了我们对于手上拿着像大炮一般的镜头可以拍不可以拍的认知。所以要喊什么不能喊纵火，但能喊你在干什么，救命。我们是一个已经够文明的社会，当我们喊出这些话，每个人都会觉得不该旁观，要伸手援助，因为今天关注他就是关注明天我如厕的安全。我们有没有这个认知呢？我不晓得耶。
是，其实救命也许会是一个很清楚而且很危急的一个警讯，但是我觉得受害者在当下能够立刻呼喊，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对，我自己的经验，
也不应该把这个加重变成是他的责任。
是，念轩刚才的回应，我觉得我可以刚好把后面我本来想要问的一个问题稍微往前拉一下，就是面对我们现在这种偷拍，不管是哪一种偷拍的骚扰问题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况底下，我觉得不只是受害者，其实旁观者，所谓的 bystanders， 现在台湾社会里头这个旁观者的有哪些观念，或者是大家当下可以反应的可以做的这一些，不晓得念轩有没有哪一些想要再提醒我们的，就是对于旁观者而言。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在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之前看到社会上这些事件的时候，觉得跟自己的相关性在哪里。因为有时候社会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我们认为它跟我们不相关，可能是在念头上安慰自己的一个方式。但是偷拍这件事情，它不是发生在行为不检点的人身上。容我再次强调，偷拍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你所认为行为不检点的人身上。它的重点不是检点不检点，而是我们出入不同的公共场合，或者是理当享有我安全无虞的人权的地方，为什么现在我们必须提心吊胆？不是他，而是你，因为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发生的。很多人认为，不管是群体偷拍，或者是从上往下，我们说在捷运的扶梯上，或者是在香港的情境，他们后来把它加列入偷拍的罪行，就是从上到下拍摄女性的胸部。因为你有手机你就可以拍摄，好，然后你在旁边看了窃窃私语或华人，我们知道台湾社会现在有很多见义勇为的路人会提醒 你看到有人遂行偷拍行为的时候，你会提醒。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相比于很多人都会认为偷拍也不少一块肉，就是拍得的是影像，不是你的身体。那我没有把你的名字放上去，你也隐姓埋名，只供少数人遐望或者意淫。那这件事情我们脑子里不是天天也在做吗？他哪有伤害你？好，我想这话各位已经听过很多遍，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偷拍的行为也有很多，打包之后查出你的姓名，查出你的住家，这个按图索骥，让赏万观赏的人还会特别感觉到他是活生生立体的人，不分男女。所以我觉得旁观的人应该要有一种，我们其实应该是共同建造一个安全自在无虞的环境来思考，而并不是只是去看别人有没有少一块肉。那我还是要强调，我觉得大众媒体没有视为在这件事情上怎么建立我们对于拍分享这件事情有责无旁贷的一个角色。就像我们前面在谈，不管是屏东大学所谓四角兽的事件，或者是过去我们看媒体上有一个标题，男生遭偷拍，叫做阳光男师厕所遭同事偷拍，20分钟连拍身心受创。我们可以强调受害受很大的创伤，但是究竟这个犯行他怎么样被绳之以法，每一个人应该怎么样看待，而不是在看到别人身上的经验的时候，我也名正言顺的加入窥视的行列，说哇，发生这样的事情，男人也被偷拍，然后争相传看。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做，我们只是再推一把。
是，
对。
所以我觉得聂轩刚刚提到说拍摄点击分享，这个是好像是我们现在人的那种每天不知道重复做多少次的这种日常。这也让我感觉到说，其实媒体试读的课程应该要放在很小的时候上，不是只是放在大学，应该要从小的时候，只要你接触到手机，你就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完全没错。我还想要再分享一件事，就是今年其实新闻媒体常常会报道一个新闻人物，是表演者演艺人员贾静雯的女儿吴桐妹。那吴桐妹长大还没有成年，但是她会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分享长大了的照片，不管是穿着运动衣裳比基尼，然后阳光健美，引发很多人的暗赞。这样那我们的媒体就会把这些名人以及第二代他的照片放在自己的新闻版面上面，然后加上标题，加上一些说法，吴桐妹长大了露出蜜桃臀，修长美腿，这个引人遐想，就是加上这些话语。好，我们如果从镜头的角度，哎，这个是当事人自己长大了，非常满意于自己成长成为少女的痕迹，分享自己的阳光底下健美的身体。好，那媒体拿来用有何不妥？我没有偷拍，我只是截取挪用一个开地球个人社群媒体上的照片。但是有民众检举，然后我们在 iWin 讨论这样的一个申诉的例子。重点就是这一种所谓挪用偷拍的形式，我还是要强调，你没有偷，你公然取用，但是当你加上一些蜜桃臀、露身沟、小女孩长大引发遐想，你带领民众用一种窥视的角度、遐望的角度，这也是一个镜头的安排，这也是一个拿着大炮的猎人，而且引导群众，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仿佛在把别人的身体当作让自己垂涎欲滴的猎物。所以我们把偷拍，拍可能是当事人拍，但是未经同意用一种遐望的角度，却是媒体。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媒体试读里面大家应该要了解的。就像厕所里面不管他是在做什么，但是我们说极品四角兽出没，你已经引导了大家用一种你认为嘿，你应该很有兴趣来看待这个身体的眼光，
大家一起来偷看。
没错没错没错。
念轩刚才的分享，就是他刚刚讲的说，就是拿大炮啊，好像虽然他不是在一个可能偷偷拍摄的情况之下取得这些照片，但是他下的标题其实就会引来大家用那种偷看的眼光来看待一个主体。
我这样讲很奇怪，但是他真的是一种公然偷看的，对不对？
他是啊，
他
是啊，
就是一种公然大家一起来用我们你知我知的角度来看，
一起来 窥伺一起来意淫的那种感觉。那你觉得偷拍的人他为什么会觉得他有这样子的权利可以做这种事情？这个权利可能我觉得可以是利器的利，也可以是利益的利，就是谁让他这么做的，以及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权利 power 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你觉得社会上有某一些观念或者是迷思助长了这样子的行径吗？
我觉得如果是在我们说公共场合私密空间，比如说性交的偷拍，或者是在厕所的隔间里面发生的，好像神不知鬼不觉，你知我知，当报道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啊，女生拍拍男生，你怎么没有把他抓住，甚至进一步还会留下一些话题，这两人之间不知道有什么嫌隙，或者是男生的话就认为出柜出柜应该是同志，就是这个不论好，但是在公共场合好，就是人人有机可乘，好，有机可拍，那我觉得不是光是拍摄者，是我们整个社会还是用一种娱乐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上者会欣赏他的艺术表现，下者可能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两年大家大概还记得，就是在桃园市观音区的这个有一个文化地景园区，他们做厕所标志，但是他们的这个惹出争议的指示牌图片啊，公部门做的这个厕所标志就让游客傻眼，因为做的一个是偷窥，一个是掀群，他是要告诉大家前面有厕所，引导在游园的这个群众可以去看，结果没想到他的巧思跟他的创意其实是用掀群爬墙偷看。那当民众抗议的时候，一开始这个公部门的反应还是说大家不要太严重，轻松一笑，这个已经是很多我们看到类似像这样创意的反应，但这个创意是建立在部分群众，而且还为数不小的群众认为你是公然鼓励偷窥当有趣。所以当佩文刚才问到，就是说谁让他这么做，哪一些社会氛围扮演了推波助澜，他可能还不是推波助澜，就是无伤大雅，大家一起来，所以他为什么觉得自己有权利，因为他不觉得在偷啊。
而且这个也让我想到，好像小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揶揄，就是说啊，男生偷看女生内裤，
对对对对，
当然我不是要说所有男生都是这样子，但是就好像把它当成就是一种笑料，
是是是，
对，但是那个背后可能造成的伤害不只是当下发生的那一刻而已。好，那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呢，其实跟念轩现在目前任教的学校有关系哦，就是在2021年3月份在政大有一个新闻，有一个女学生她在脸书的社团，然后也就是政大学生交流版上面张贴了一位男同学他在路旁好像疑似在拍什么东西，那这个女学生发现了之后，她就把这个男同学在拍东西的背影给拍下来，然后PO到政大学生交流版上面，那下面用了一些文字的确是比较不妥一点，他就放了一些什么偷拍狂啊、恶心这样子一些文字，好像就是在暗指说这一个男同学他当下好像在做偷拍的行为。那后来这个事情演变成就是这个男同学发现之后，他就对这个女同学提告，因为他当下其实是想要检举某一些违规的违规的交通案件，所以对这个男同学当然也很不公平。后来女同学有道歉，当时我看到您公开表达的一段说法是这是必然发生的巧合，您也觉得女性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是需要高度警戒的，您当时所说的这个必然发生的巧合是什么意思？
好，我希望女性在日常生活不必这样高度警戒，但是现在的文化，年轻一代的女性，她们也成长于一个她们有自觉必须要时时高度警戒，但是这个不代表要怀疑所有的男性都是贼，都是偷拍人。所以那个必然发生的巧合其实不是欢欣鼓舞，而是我觉得当时讲的时候是觉得很悲哀，但是我讲这句话是有我的力道，因为 我真的就会觉得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接到过讯息，也有在班上有同学反映，其中有我认识不认识的女性，他们觉得困扰跟有一些伤心，因为女性在当前社会当中从小到大遭到偷拍的情境很难为他人理解，这个他人不见得就是生理男性，也有可能是年长家长或者是其他人。 在我们过去数位性别暴力防治的幸存者受害者的访谈当中，有一些幸存者在受访的时候提到他在网络上被肉搜，他自己藏在云端，照片夹被翻检出来，然后追求他的人以他私藏的照片展示示爱，表示自己费好大功夫找到你的照片，用这个来炫技表示爱意。那也有的人拍摄之后去神人，你是美女，我神了之后告诉你，你是众人仰慕的对象。所以对方不管是一个什么样意图跟念头，可是我有你的照片，我注意到你，你在我的镜头前，这件事情是当代高比例的女性成长过程当中，甚至被教导你要把它当作是赞美的一个很不堪的经验。但这个经验在上次政大的事情里面，因为没有查证，这个女生可能急急忙忙的要来以照片示众预警，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男生其实是一个服务公共利益的人，因为政大前面道路狭小，他在检举违规停车，所以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我说它是会必然发生。但我要回过头来先讲跟今天主题比较相关，就是说这一个不堪的，甚至被别人认为要把它当成是对你美貌身体的礼赞，对于很多女生来讲真的是很难忍受，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我就成为你镜头前的猎物，简单讲就是这样。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啊，也有不少人啊，网红 以退为进，说着说着被人偷拍，但是以此成名。有人其实就会以偏概全的用这件事情来概括说明所有女性的经验，我想这个不公平就不需要我浪费时间在这边说。
是，我想念轩刚刚讲的，而且还有就是在政大发生的这个事情，当然结果不是太顺利，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社群媒体上面其实经常看到有一些认识的朋友，他们就是比如说出去吃饭或者在路上逛街，看到有趣的画面、可爱的宝宝或是怎么样的路人、美丽的路人，不管男女，就会把它拍下来 po 上网。其实这个都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就是你没有经过别人同意，其实他人是有法律的追诉权来追回他们的肖像权。那最后呢，我也想请念轩就今天的主题是不是还有其他你觉得想要跟大众来沟通的建议啦，或者是一些观念啦，最后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我们的节目名称是叫做你的镜头我的痛。我们当代常常每一个人最深刻的经验是我的镜头我骄傲，就是我拍我分享，别人按赞，别人传送，那习惯了以后，我拿着我的手机宛如猎枪，在大家都可以自由来去的公园空地，有物就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里面，就是青少年长大的过程，不断的用拍摄或者是自己面容身体的照片互相分享，认识彼此的文化里面去谈你的镜头我的痛，好像对于很多人那到底是一个什么经验。那我想就回到当你的镜头拍摄的照片是你自己思考过放上脸书、放上 IG、 放上社群媒体的时候，想想看你如大炮一般的镜头所拍摄到的对方，不是一棵路树，不是路旁的一株花，他是一个有思想有肉体活生生的人，你有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就这么一句话，也许他是在路边咖啡座上喝咖啡的男女，也许他是牵着宝宝在公园里面散步的一对伴侣，
家长，
对，所以取得同意。我们要习惯不要把镜头前看得到的都当作可拍摄的，那更不要说今天是在厕所、在捷运，那对方的身体不管是曼妙的或者是你想望的，或者你就一股冲动想要拍摄，那更是不必多说，就是你的镜头不应该形成别人的痛。
是，那绝对是一种侵害。我刚才想到说，有时候就算我们把照片拍下来然后放到我们自己的社群网站上面，我们即使是马赛克了脸部的部分，其实身体的部分都还是会被看见。
对啊，
会被知道说，哎，这可能会是谁，尤其是他熟识的人。就像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传播学的大师，然后这位学者麦克鲁汉所说的媒介及讯息，其实他在说的就是我们所使用的媒介从过去到现在不断的在形塑人们的行为。那很多时候我们因为长期使用之后 往往会没有体察说这个媒介到底是怎么样改变了我原本日常生活的种种的习惯。对，所以当我们经常拍东拍西，然后拍完就上传之后，我们都忘了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有可能会伤害到其他人。
是，
非常感谢念轩今天的参与跟分享。
谢谢佩文。
谢谢
各位听众好，我是社工师杜英秋。平常我们要如何预防自己被偷拍呢？这里我有提供四个不同的情境给大家参考。首先，在公共厕所的时候，尤其是蹲式马桶，要留意有没有不应该出现的物品出现在厕所里，例如多一个刷子组或是多一个通便器等，这里是比较容易被藏针孔的地方。另外，可以用手机打开 WiFi， 如果发现有一个 WiFi 讯号满格，而且搜寻好几次结果都是这样，它的名称又是一连串很长的序号，那可能就是针孔摄影机的 WiFi 讯号。第二，如果您在外面买衣服，有时候要试穿，或是您是外拍模特需要更衣的时候，你可以留意天花板、火灾侦测器、镜子、灯座、插座孔，看看有没有类似摄影镜头的东西，也可以关灯或遮住光源，并且用手电筒或是手机来照相，检查看看是不是有出现针孔的折射光。第三，偷拍也常见在关起房门的亲密行为中，在性行为过程请留意对方手机有没有放在他方便取得的地方。性行为结束后尽量先穿衣服，有些人会趁性行为结束后睡着时进行偷拍。如果有网碍，也请减少照到脸部或你的明显特征。最后，在路上如果有遇到有人靠近，你有感觉他正在用手机来对你拍摄，你可以前往询问确认，并明确地告诉他，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偷拍是犯法的行为。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提供给各位参考。
感谢社工师英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请大家持续锁定台北市社会局的节目《你的镜头，我的痛》，偷拍偷走了什么？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